加拉太书第三章一到十四节，找着了，请听我来念。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一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律法原不本乎信，只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因此活着。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好，读经到此，我们很高兴今天早上伟王牧师在我们当中要传讲神的话，福音的起点，领受应许。伟王牧师，
有没有可以参考在周刊里面的这个讲道的大纲？我们因为当中可能有几位比较新来的朋友哦，所以我们接着祷告，刚才有那个牧祷，我们是表明我们神的儿女来向神说话，因为我们还相信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听我们的祷告，然后呢，我们也相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要向我们说话，就是借着圣经来向我们说话，所以你会看到我们在教会崇拜当中会比较注重读圣经也听圣经的这个讲解啊，就是这个讲道啊。不过当然我们是顺序讲道的讲这个加拉太书，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觉得没有什么头绪啊，这个保罗在三章他在讲什么呢，所以就稍微的回顾一下，在上一次我们在讲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形容这位神是活的神，而且他好像一个法官一样，他在判断我们，这就是那个称义的观念。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人来到这个法官的面前，他怎么能够称义，就是被这个法官所接受及格，就是这个称义的观念。那当然我们今天会进一步的来讲这样的一个观念，这个说因信称义，单单因着相信耶稣。当然上次我们提到说，当我们这样相信耶稣的时候，那不只是走在一条往审判的路上，不是的，相信耶稣的人是走上一个高峰啊，面对一个最大的福气，就是什么呢，能够跟主联合，跟主联合的时候，像那个婚姻的关系，因着耶稣得到耶稣一切的好处，一切的好处，喜乐，盼望，永生。那所以这个就是那个福音的核心的信息了，靠着他面对神的审判，而且呢靠着耶稣得到他一切的好处。 那不过今天我们来看保罗进一步的讲，通过今天的经文啊，我们相信耶稣得到的三个重要的应许。第一个呢，就是得到生命，第一点，得到生命，我们靠着耶稣能够获得生命。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那保罗他叫加拉太的信徒回想他们几时改变呢？他说基督活化在你们面前了。他的意思是一个图画，一个很明显的概念，就好像今天呢，如果特别你懂少年人青年人，他们会很在意这个生态环境，对吗？环保生态环境，你要说服一个少年人青年人的话，甚至我们大人，你可以描述很多的这些资料资讯啊，哇，这个世界的气温上升多少度啊，多少种罕见的动物已经要绝种啊，对吗？那你也可以有另外一个做法，就是用一个标牌啊，标语牌 placard， 那边这个标语牌可能你看过的，就是一只海龟啊，哎呀，这个海龟多么可怜呢，它有那个吸管，我们吸管啊，这个海龟有那个吸管插在鼻子里面，插到它流血，这个海龟的鼻子流血，这个海龟在呻吟啊，这么一幅图画啊，你说哪一个比较有效呢？我讲大多数人同意，对吗？是那只海龟啊，好过那些数据。保罗是这个意思的，耶稣基督就像那个海龟的图画，你没有看过吗？他对加拉太的信徒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钉在那个地方，这就是整个福音的那个画面，在那个图画了。你们过去就是相信这个，耶稣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上，单单的相信他，然后领受了圣灵，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保罗在提醒，因为在当时的加拉太的教会，记得我们说吗？起初保罗来告诉他们，就是这么一个图画，单单相信耶稣，他为你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们没有什么功劳，就是来到他面前敬靠他就称义了。可是后来有一批假教师啊，他们说信耶稣很好，不过还要靠着遵守摩西的律法啊，神以后才能够称你们为义。所以信耶稣加上守这些的律法。所以保罗就说了，你们信耶稣的时候是靠圣灵入门的，对不对？靠圣灵入门，因为在过去我们说只有两个入门的方法，在信仰里面只有两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说那个打勾的心理，记不记得？就好像犹太人的那种思想，我们看待信仰是一系列的条件，当我符合了，我打勾，我就凭着这个，像犹太人他们相信有一天来到神面前，这个神会因为他们做的这一切的事接纳他。另外一个呢，就是保罗所传的福音，我们是因为单单相信耶稣，而因着他在我们心里赐给我们这个生命，那这里就将来能够面对神的审判。那所以加拉太的信徒他们自己体验过，靠圣灵入门，领受了圣灵，就是什么意思呢？信耶稣的时候，他们体会到神的灵进入他们的心里面，他们重生了，英文 regeneration 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那过去他们打勾的，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哎呀，我要怎么样满足这个信仰的要求？现在是圣灵进入他们的心，改变他们的想法，让他们愿意的来听神的话，满足他们的要求。而且啊，这个圣灵有一个证据，这个圣灵在这些人的心里这边说什么呢？他们受苦不是突然的，那他们会愿意乐意，有了圣灵之后呢，乐意为这个福音受苦。就好像一个植物啊，你看到你一定看过这些比较少人走过的那些路啊，它有虽然那个地上有砖块的嘛，有那些植物从砖块的缝当中长出来的，会长出这些小植物。为什么呢？哇，这个砖这么硬，这个小植物怎么长出来？因为有生命嘛，因为有生命。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也是这样， 当你领受靠圣灵入门，你会看到这个不是一个主观一厢情愿的一件事，这个是生命在你里面让你能够面对困难，面对困难。所以保罗第四节说，你们记得吗？加拉太的信徒，你们受苦是突然的吗？不是突然的。所以求主安慰我们呢、啊、如果当中有神的儿女在苦难当中，记得过去相信耶稣，圣灵进入你的心，不断的给你力量来面对你现在的困难。所以你受苦不是突然的，我们能够也必定有这个力量来面对我们的考验和挑战，因为我们靠圣灵得了新的生命，得了新的生命。那这是保罗在一到五节要告诉我们的。不过第二个方面不只有生命啊，第二个应许，我们靠着耶稣得到的应许是成为后世，成为后世。那保罗在第六节尾看这段经文，他转把这个话题转到那个以色列人的老祖宗啊，就是亚伯拉罕的身上。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记得刚才我说那两个对比吗？一个就是犹太人的想法，靠律法来称义，而他们的入门方式是割礼，记得吗？犹太人割礼作为一个律法的代表记号，我现在进入了跟神的关系当中，要开始一辈子守这个律法了。然后当然保罗说他的福音呢是听然后相信，就是这样子而已，听然后相信。那在这个对这个两个人两个说法的冲突当中，保罗跟他的对手那些假教师的冲突当中呢，这个重要人物他们都在讲以色列的历史，重要人物就是亚伯拉罕。那为什么呢？因为在犹太人的心里面呢，他们的概念就是，你看我们的老祖宗亚伯拉罕呢，他是怎么得到神的福气的呢？他就是因为听了神的话，照着神的话去做嘛，对不对？做，遵守神的话，然后得到福气。可是保罗说，喂，慢着慢着，我们回到创世纪，你们在讲这个亚伯拉罕怎么听神的话，21章创世纪，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上，听神的话，这个就是你们认为他得福气的那个原因，对吗？可是我们回到15章，亚伯拉罕还没有献儿子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那边发生什么事呢？神呼召亚伯拉罕，神单方面告诉他，你的将来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然后亚伯拉罕做了什么？他就见他的儿子，不是，他就刚才经文他就信了神的话，神就以此为他的义，神已经称他为义了。他还没有见以撒，还没有这个机会，都还没有生孩子，神已经称他为义了。这个就是那个观念。保罗说，你们以为亚伯拉罕是你们的 MVP most valuable player， 就是那种打，就是那个如果你看那种职业篮球赛，哇，最有价值的球星。保罗说其实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你们球队的，亚伯拉罕是我们球队的。单单接着相信神的话，被神称义，连你们的老祖宗也就是这样。那我们看见信心的这个从亚伯拉罕的身上，保罗怎么解释？我们看见这个信心的概念有两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亚伯拉罕的这个整个相信神的这个姿态，显明信心在于可靠的对象。听清楚，信心在于可靠的对象。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他多么相信，而是因为他认识了一个值得相信、可以相信的神。我们都接过很多这种诈骗的电话，对吗？我相信你接过，诈骗案很严重，在新加坡，你们都知道新闻报道，哇，过去的这几年有将近10亿元呢、啊。10亿元 ,1 billion, 的这个新币通过诈骗案失去了。那我相信每一个受害者，对吗？他都是有这个观念，受害者都是，我相信他不是骗我。 如果我知道他会骗我，我还会把钱交给他，没有人会这么做啦，都是真心的相信。那为什么会被骗呢？因为那个关键就是不是你多么相信，对吧？关键是那个人可信吗？那个人可信吗？可靠吗？这就是亚伯拉罕面对的那个挑战。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刚才读的福音经文，他面对这位呼召他出乌尔的神，这位神对他说话很多年了，这位神说万国要因你得福，这位神给他的答应应许很多年都没有应验，亚伯拉罕超过75岁了，一个孩子都没有。所以刚才读福音经文，你能够感受到吗？亚伯拉罕在那边心里说，我没有儿子，你给我福气干什么呢？所以他心里面也会动摇的。他跟神讲话，可是神说，喂，一下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根据在哪里？亚伯拉罕罗马书说的，他知道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是没有希望的，可是有一位有能力无穷能力的神，那个神能够叫死人复活的，所以他继续的相信。你看到吗？不是我多么相信，我有怀疑，不过因为亚伯拉罕认识了一个绝对有能力不会说谎的神，所以神就算他为义， counted him as righteous。 那所以这个一个题外话了，题外话，我们就看到有一些朋友们有时候他们很难接受圣经的某些记录特别哎呀，什么耶稣怎么可能把水变成酒啊，这种神迹就是不可能的一件事。当然如果你按照你的自己的知识背景，如果你按照科学自然的定律，这些都把你限制在按照你的经历里面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过当然如果你按照自己的这个局限来看待，的确没有圣经里面的神迹，这些是不可能发生，因为你已经一开始就排除了这些可能性。不过如果你看到吗，在自然界以外，我认识一位管理自然界超越自然界的建制，能够照着自己的定律来做事的这位神，那当然是可能的，因为他不受自然界的那个限制。这就是我们信仰的那个挑战了。我们是按照自己的局限来决定可不可能有一位神和他所行的神迹，还是我们按照所认识这位神，因为他是可靠的，他可以做一个我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信心不是在于我自己的观念，而是在于我的对象是不是可靠的。而且信心的第二个方面呢，亚伯拉罕的例子也告诉我们，信心的一个好像一个塔有三层的人来。第一个就是要认识那你看到亚伯拉罕他知道理性上他知道这个神是可靠的，不过这不够哦。很多人知道连撒旦都知道，神的对手魔鬼都知道神是伟大的神，这不够。所以亚伯拉罕他上了一层，他认识之后呢，他认同 assent knowledge， 然后加上 assent， 他同意这位是我的神，这位是我的神，他跟这个神说话，他知道这个神能够救他。最后当亚伯拉罕他的信心成熟的时候，他向亚伯拉罕知道，不只是知道这位神，把自己交托给这位神 entrust。 你看到吗？从知道认识到认同我需要他，到最后把自己交托给这位神，就像亚伯拉罕，我不可能有后裔的，不过神你能够做到他就看到这个信心的果效那个效果。我们也真的是这样的，不是吗？弟兄姐妹，特别是那些在婚姻里面的人你自己经历过的，你开始他拖的时候认识对方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你知道他很美， 哦，你知道他很聪明，哦，你知道很多东西，然后呢，你说，哎呀，我要跟他在一起啊，我要跟他在一起，哦，你们就在一起了，交往了，交往到最后怎么样啊？把自己交托给他嘛，不是吗？就是结婚你就表明我把我的终身的幸福都交托给你了，有担保的吗？在于对方咯，在于我觉得这个人可靠咯，我把自己交托给他。所以我们跟人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都一样，你知道一个人，然后你认同你需要他，最后你把自己交托给他，这就是定心，这就是亚伯拉罕告诉我们的他的那个典范，相信神，离开他的老家乌尔，没有再回头，即使在他自己觉得怀疑的时候，继续的跟随他。我们认识耶稣就是这样，不只是西美姐妹今天表明，相信很多弟兄姐妹过去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说我认识了耶稣，因为我来这里听了，我同意，我看到我需要这位耶稣，最后我向他祷告，耶稣你做我的救主，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你，知道认同，最后是委身和交托。那这就是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每一个照着这样的一个格式，照着这样的一个规律来到神面前的人呢，就是保罗说啊，亚伯拉罕的后裔了，不是血统的问题，不是 DNA 的问题，而是照着他跟神的关系成为神的后裔。那这就是第二个方面。最后呢，最后的一个应许啊，保罗在十节那边开始说，我们不只是跟着亚伯拉罕承受了他的福气，接下来我们也靠着耶稣脱离了咒诅。这是最后一点，我们靠着耶稣脱离了咒诅。刚才我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两个对立的一个称义的方法，就是犹太人的想法，我打完勾了，我遵守了律法，摩西律法600多条的要求之后，来到神面前，神会说很好，这就是他们讲的称义的观念，他们以为老祖宗亚伯拉罕是这样子被神称义的。不对，保罗说不是的，是亚伯拉罕跟我一样，我们都是相信神的应许称义的。亚伯拉罕现在从十节开始引用这些犹太人所相信的律法书，告诉他们他们是错的，怎么可能呢？他告诉他们说，如果你知道吗，照这律法书上说的，你要打勾遵守律法来被神称义的话，你就必须时时刻刻遵守神每一个要求，而且是完全的遵守，时时刻刻遵守神的每一个要求，而且是完全的遵守。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呢，韩国有那个一个很短的系列，可能一些人还有一点印象呢。那个时候相当著名的叫鱿鱼游戏 Squid Game， 有没有印象？那个 Squid Game 呢，疯狂的一场一个我们说 Reality Show 啊，有点像那种真实写实性的一个游戏，一大群走投无路的韩国人呢。他们为了既然走投无路了嘛，我们就来到这个游戏疯狂的这个游戏里面，一轮一轮输的人呢就死，就是这样，最后只有一个人能够赢很大笔的钱。当然其中一站是那个叫做红灯绿灯的嘛，连小朋友都有玩红灯绿灯，就是你应该停的时候你不停啊，有一个娃娃就在那边把你射死，结果啪啪啪啪啪啪，几十个人死掉，因为应该停的都没有停。下一轮呢，来到一个叫做一个相当著名的那个叫点烹饼啊，叫 Gona Candy， 我们每个人剩下的人呢、啊，每个人拿了一个烹饼，每个人都要按着，就是韩国人的一个习俗嘛，还有用点拔出或者点出那个烹饼里面的那个形象图案，如果一弄破了，跑进那个图案里面也是死，一关又一关，一关又一关，当然最后剩下一个，当然最后剩下一个，一不留神就送命了。 当然这个是疯狂，不是真实的事情，不过我们要靠着遵守律法打勾来满足神要求，你就是进入这样的一个不可能赢的游戏里面，不可能赢的。英文说 perfect and perpetual obedience， 完全不断的顺服。我们自己心里面想一想啊，谁能够做到？所以保罗说，你们一定受咒诅，是这个原因。没有人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只有一个，一个人赢嘛，只有一个人赢了，耶稣。他来到世界上，圣经说他时时刻刻，从思想开始，到讲话，到言语，到行为，完完全全，每时每刻，满足神的要求，所以他可以告诉神说，你所教过我的，他对天父讲，我已经遵守了，现在求你荣耀我，像我荣耀了你一样。谁敢这样子对他的神说，哇，你吩咐我的我都做了，求你荣耀我。那这就是11节讲的，一人必因信得生，单单因着信心把自己交付给神，也从律法的咒诅当中赎出来。那这就是神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的福气，靠着耶稣，不是靠着这个行为，因为靠着行为受咒诅，靠着耶稣的顺服，他已经做了那个唯一的赢家，我们跟着他得到神所赐的生命，脱离咒诅，得到生命。那所以我们要弟兄姐妹朋友们，神是讲理为神，神是讲理为神。如果我们没有圣经，我们照着自己的想象，我们就敬拜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神。这个就是前面加拉太书讲，因为我们没有启示，我们就凭着自己的想象，想象这个神的要求是什么，然后呢，当然这个要求是我们达得到的，因为是我想象出来的嘛。不过当我们有神的启示，你就知道原来神的要求远远的高过我所能想象，远远的高过，因为是一个完美的一个标准。感谢主，也通过启示我们看到，当我们达不到的时候，这位耶稣来，靠着他我们得生命，靠着他跟着耶稣，跟着亚伯拉罕做神的后嗣，亚伯拉罕的后嗣，也靠着耶稣我们脱离了这个罪的咒诅。这就是三个，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相信耶稣，我们领受的应许，我们得到真实的生命，这个生命给我们力量来面对苦难，像那个植物啊，从那个砖的缝中能够出来，又有圣灵给我们力量。这个耶稣让我们成为后裔，因着信心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得到神的应许，这耶稣也让我们脱离罪的咒诅。如果你靠着律法，哪一个信仰都好，我们满足那个要求，我们就可以被神称义，那个结果真的是跟那个鱿鱼的那个游戏是一样的，这个是一个死路来的，这是一个咒诅的结局。不过靠着耶稣他完全的胜利，我们就能够得到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今天早上主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主我们也有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相信这位能够使死人复活，也的确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主啊，我们也因着耶稣，我们体会到圣灵给我们生命，体会到靠着耶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嗣，一切的好处从耶稣而来，并且我们脱离了罪带来的咒诅，能够得到那真实的福气和盼望。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你的儿女，帮助我们每一位听到你的话之后，我们实在有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思想，也来认识这位赐生命的神，奉耶稣的名求，阿门。